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眼下的北京已是一派春意，清明节就要到了。在中国的古诗词中，清明总是和春雨霏霏有着某种密切。温柔缠绵的雨给了清明一种哀伤惆怅的氛围，正好契合了人们寄托哀思的心境。而现实的天气也是清明多雨，有句农人谚语叫做十年清明八年雨，这是有科学根据的。清明前后冬去春来，大陆冷空气势力减弱，海洋的温暖湿润气流不断输往大陆，大气中水汽增多，容易形成雨。那么今年的北京清明呢，据天气预报显示也会有雨。清明是寄托哀思的时刻，清明也是出外踏青赏春的时刻，清明也是种瓜点豆的时刻。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带您走进清明前的北京。祭扫高峰已经开启，踏青赏春也已经起步，让我们在这个春天来到的时刻，期盼世界能和平美好。好，我们就首先随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一起走进北京规模较大的两家墓园，来感受那里的祭扫气氛。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门头沟区的万佛华侨陵园，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不少市民无法来到现场为亲人进行扫墓。为了缅怀追思亲人，很多市民选择了代祭扫服务。我身后呢，就是万佛华侨陵园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代祭扫服务。
我觉得咱们那个墓园想的特别的周到，从一开始的预约扫码，然后还有一些安保人员都保障了我们，一个是疫情的防控需要，还有是对我们家属都有一个特别体贴的关怀。
今年万佛华侨陵园清明期间为市民继续提供免费鲜花赠送服务，针对重点日大客流恢复免费班车服务，每天四辆大巴车轮流循环接送祭扫群众。今年万佛华侨陵园开发上线了万佛华侨陵园便民小程序，涵盖交通导航、墓区导览、信息反馈、预约服务、代亲奉祭、鲜花商品线上订购等内容。
万佛园在清明祭扫高峰期间的十个重点服务岗位，全员100多员工全部走向服务一线，加强疫情防控，主动做好便民服务工作，力争大事小事都不出，持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在疫情防控的当下，如何保证祭扫的安全有序？下面我们还要随记者走进北京的老山骨灰堂，来看看这里的扫墓流程是如何进行的。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八宝山殡仪馆的老山骨灰堂，这里总共存放了9754份骨灰。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老山骨灰堂推出了祭扫服务预约。
在骨灰堂门口，所有祭扫人员需持北京健康宝和行程码双码、身份证、网络预约二维码或电话预约的身份凭证进行身份核验和体温监测。骨灰堂采取每日分时段预约、分时分批限流祭扫服务形式，不能到现场祭扫的群众还可通过清明节祭扫预约登记系统申请由骨灰堂代为祭扫。骨灰堂免费提供擦拭格位、敬献鲜花等基本服务，并举行云端清明集体代祭扫活动。
这次服务非常好，尤其这种疫情期间是吧，控制人流啊，控制密度，这样的话呢哈，能够更好的控制这个疫情的发展，我觉得很不错，做得很到位。
今年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在已有21项惠民便民服务举措的基础上，新增了44项惠民便民政策，降低部分丧葬用品销售价格，同时优化殡葬用品提供方式，增加鲜花制品租赁服务。
今年我们馆呢正式推出了65项便民惠民的服务措施，其中呢免费的服务项目呢是占到了45%，便民的服务项目呢占到了55%，这些服务项目 项目呢，涵盖了我们所有的服务环节和服务内容。其中呢，我们特别推出了面向低保优抚服务对象的13项免费服务殡仪组合，包括免费的殡仪车、免费的棺木、免费的告别厅等。
清明既是24节气之一，也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一般在每年公历的4月5号左右。此时天气已经回暖，大地一片花红柳绿，鸟语花香，天气清澈，景物明晰，所以叫做清明。清明最早只是节气，因为跟晋文公纪念介子推的寒食节接近，后来演变成为祭祀祖先的节日。除了祭祀扫墓以外，清明节还有踏青、游园、荡秋千等习俗。清明时节的江南，青团是一项必不可少的美食。用艾草汁拌糯米粉做皮，豆沙做馅，清香四溢， Q 弹爽糯，带有清淡悠长的青草香气。有些地方还有清明时节吃馓子的习俗。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就有关于馓子的记载，入口即碎，脆如凌雪。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接下来呢，请您随我们的记者一起走进美丽的北京大兴梨花村。这个村子里有一位能人叫张立己，别看他是一位中年大叔，可是他那一双巧手让周围的主妇们都赞叹不已。他开发了花馍的制作技艺，让梨花村远近闻名。所谓的花馍指的就是蒸制的馒头。不过张立己用各种颜色的蔬菜汁、水果汁将面粉染成各种颜色，蒸制出了水果、花、鸟、小动物等等各种造型，好吃好看，天然健康。他为村里的农家乐带来了不少的生意，大家既可以来村里现场制作，也可以作为外卖销往各地。好，我们就认识这位梨花村的花馍制作人张立己。
我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
有奇怪的想法，好。
小孩家长都挺喜欢的，它也是一种娱乐享受吧。做这花馍啊，不是说当时想起来的。梨花村春季赏花，秋季采摘，一到冬季只有销售点农副产品。咱们得想辙呀，你得生存呀。头时间以前生活压力很大，谁也不愿意说一个大男人说做这嘛，只请了一个就来了一天，只能咱们自己扛着。一开始是一些菜汁，黄色我指个就是说胡萝卜，绿色菠菜，做到纯绿色了，可是一样颜色不是那么十分通过实践，把南瓜蒸熟以后，使这个器件把皮刮掉，就用中间这个纯肉和面，纯南瓜和面面质会发硬，你才能就是说拖住那个造型。最难的，它根据这个色，南瓜它这个比例不好，它结果蒸出来以后它就是会开花。大鱼花瓣都挺喜色的，就客人一看既好吃又纯绿色，大伙儿拍个照片发到自己的朋友圈，经过2-3年的摸索还形成了这个做花馍这个生意。一到屠龙节订单很多，他会提前几天会告诉我预备多少多少盒，从早晨7点多开始开工，老是到晚上10点以后，他这一天的工作才能放下，否则你客人订单你做不完。 我做以后啊，哎，请一些亲戚礼道，相互之间做个指导，相互提个意见。
我希望通过我的花馍带动民俗旅游，让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让更多的人来梨花村了解民俗文化。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走进了大兴的梨花村，认识了当地的花馍技艺制作人张立吉。别看是位中年大叔，他那一双巧手让周围的邻家妇女都赞叹不已。那些精巧的花馍呢，让人也叹为观止，是既健康，爱不释手。清明时节也是踏青赏春的时候，北京市文化旅游局推出了28条北京春天赏花线路，一块儿去探访一下。
北京国际雕塑公园第19届玉兰观赏季在这个周末拉开了帷幕。那么因为气候原因呢，今年的玉兰花开得比往年晚了一周左右。那么现在呢，公园的玉兰花开花率为30%。
微风轻拂香四溢，亭亭玉立倚栏杆。盛开的白玉兰洁白如雪，含苞待放的紫玉兰色如晚霞。公园的玉兰苑是北京规模最大的玉兰观赏园，占地5公顷，拥有19个品种，5000余株玉兰。春意正浓，人们邀上三五知己，在玉兰树下弹琴品茶，挥毫泼墨绘春天，花香与茶香墨香相得益彰。
国际雕塑公园呢，从2004年开始啊种植玉兰，将近18年的这个过程，我们持续的引进新品种，不断的补栽种植，应该正好是壮年时期啊，开的花呢也是，花瓣比较大，颜色也比较艳啊，正好在清明期间呢，正好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
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正在举办第11届踏青节，园中青松翠柏，绿柳成荫，繁花似锦。人们漫步其中，欣赏山路两侧密密匝匝的山桃花和山杏花。在梅园中，各色梅花绽放，人们在山清水秀的森林公园中感受自然之美。
这里是比较清新的空气，还有种泥土的芳香，还有着花儿的味道。
在北海公园，琼华岛上的山桃花在古建旁白塔前尽情怒放，粉白相间的山桃花一簇簇端坐在枝头，空气中也充满了香甜的气息，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在北京植物园，山桃花溪数百株盛开的桃花与溪水叠石相映成趣，人们游历其中，仿佛进入了一幅美妙的春日画卷。在玉渊潭公园，轻盈而俏丽的早樱随风摇曳，全园可供观赏的樱花已达到40余个品种，近3000株，是北方地区最大的樱花观赏园。目前园中早樱已进入观赏期，除了环湖线路之外，在早樱报春和樱落花谷景区也有成片的樱花盛开。按照疫情防控要求，首都各大公园严格按最大承载量75%限流，游客需提前进行网上预约，实名购票，按时段前往公园赏花。
在这个踏青节期间呢，我们开了踏青赏花、定向越野，一些民俗的文化展览，包括一些森林体验的活动。在节假日这样的高峰时期呢，我们全员停休，党员带头到公园内，以先锋岗的形式进行森林防火、文明游园的宣传，让游客不扎堆、不聚集，爱护树木，文明游园。
各公园也力争将踏青赏花与特色文化活动相结合，力求为市民带来有特色的清明赏花体验。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北京。今天走进我们节目里的是一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但是他和一般的馆员不同的是，他本人在工作之余还是一名有声书的播讲者。因为在图书馆工作，又热爱阅读，自己又一副好嗓音，他在有声书平台开通了为你读书有声书的播讲，他分享好书，分享自己的读书感悟，用质朴的方式帮人们找到内心的归属。好，我们就一起来听郭靖讲述他的读书故事。
各位好，欢迎收听唐小肉为你读书。今天为大家选读的是安妮宝贝庆山的最新作品《月童渡河》，我们选取其中的一个章节。葬礼。外婆在病榻缠绵已有数年。
这是郭靖在新媒体平台荔枝 APP 上开通的为你读书的有声书播讲的片段，他每周都会挑选几本好书分享给大家。这份工作从2013年开始一直坚持到了现在，而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收获了一份快乐。
当只是因为一个朋友他失眠，他觉得只有听到我的声音就可以陪伴他入睡，所以我觉得多幸福呀。你的推荐是一个抛砖引玉嘛，
对，
真正的玉一定是在那个经典的作品里面，是吧？不是说我读完这个就没有了。所以你看我读的，我会希望尽可能的不要去过度的解读它。我推荐它，我会有我自己的就是理由，就简短的推荐，然后我尽可能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去呈现它。我觉得解读就是一种破坏，有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读书的人，你真的是没有时间，你在地铁上看的可能一下闭上眼睛，那你可以听一下，就是打到你心里的这个东西。
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人心越来越浮躁，马路上行色匆匆的人每天都在疲于奔命，而在喧嚣中静下心来读一段文字似乎已经成为不可能。但是郭靖可以，阅读已经成为了他的生活习惯，在他的身边总要有书作伴，
能在那个文字里面找到一些归属吧和认同。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就可能不读一点东西，就必须得依靠一点文字，就是才能睡觉。就是每一天就基本上，比如我背个书包的时候，书包里肯定是要放书，所以那个双肩包我也背不了单肩包，就必须是要有一本书的。即使是拿手机也得看一些文字的东西。
郭靖最初学习的专业是播音主持，但他并没有选择常规的人生道路。如今呢，他在永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从事图书馆管理和活动策划工作。这份在很多年轻人看来似乎没有前途的工作，却是他心中的一方净土。
这个我精神世界足够丰富，47200册图书，我可以随意的自己的这种对读书的需求和习惯去安排这些书，安排我什么样的读者，而且我没有经营压力啊，富有极了。我觉得这
你会更加追求的是精神的
是、啊、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就是很契合呀。今年正好毕业十年，成绩也很好，我北京市优秀毕业生毕业。那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我看到我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我说我当不当主持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做一个传播者，那么我要对我自己传播的内容有把关。我不会说你给我一个主持人的职位，那你让我播什么，你就是我自己不是很认同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要做一个那样的主持人。
郭靖是一个随心而动的人，他总说阅读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那么如何让更多的人喜欢上阅读呢？郭靖选择了一种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推广。他根据阅读目标人群的不同，在图书馆分别开设了适合儿童阅读的蜗牛绘本馆，适合年轻人轻时尚阅读的指尖书吧，以及符合老年人阅读习惯的传统借阅和自习室，并不定期举行一些小型的阅读分享活动，帮助人们去寻找自己内心的归属。
老人到这儿呢会读一些报纸，对吧？是有信息的新闻的获取的这种需求，观察嘛，观察这些读者。然后呢孩子在楼上会读阅文，对吧？那么年轻人呢，对不对？这个群体为什么是缺失？你就得给想办法。那可能他们都他需要一些更强烈的这种吸引和共鸣。好，那你就会发起时下什么东西热门，是吧？实际上大家不愿意来，来了之后聊一聊是挺开心的。有的人在痛哭流涕，可能找到很多这种心理的秘密。有的人可能也积压很久。比如说，有的人会说，有一期我们做味道这个主题，有一个读者就分享说他在部队的时候，和他的战友特别特别冷，然后他们抱在一起取暖，就是脚靠着脚，因为床也很窄嘛，互相抱着对方的脚丫子入睡的一个场景。他讲得很生动很动人。然后就是说就这个味道吧，就是可能大家训练一天，可能这种味道并不是那么好的这种体验，但是就是大家在一起那种相依为命的抱团取暖的那个状态，可能让他铭记一生。然后就是大家在这种氛围和引导下吧，就互相，有的人会想念说妈妈做菜的味道，有的人会想念家乡的味道，就是大家都放松了很多，就它更是一种疗愈。对年轻人来讲，阅读就是一种疗愈和放松。
生活不止读书，但读书不止， 其实每一本好书都是黑暗中的一道光。当你为生活琐事感到烦恼的时候，翻开书本，触摸白纸黑字，感受文字的力量，总会给人带来一丝安慰和启示。
你看那个霍乱世纪的爱情，你看它里面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主人公吧，我忘了他叫，他是说他觉得他自己老了，他怎么说他自己，他自己觉得小便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再精准的到那个小便池里了，他可能某些功能在逐渐的在缩减在衰退。他描述这个状态这种细节的时候，你是觉得心里头是吃颤一下的，因为谁都会老的时候，
对，
我们有一天也会和我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一些卫生习惯或者什么的时候，他不是不注意，他真的能力到那个地方，如果我不到这个地方我不会切身的体会，但这个文字真的是觉得让我觉得挺这样，就你会理解真正的去体谅别人的这个状态，
去养自己的爸妈，
真的我们要去宽谅他们，然后去接纳这一切。
嗯，
就是文字的力量，就是你不同的时期读到东西给你的生活的启示。
阅读不仅融入了郭靖的生活，也在影响着他的生活。郭靖的女儿今年虽然只有3岁，但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书虫了。图书带着小小的他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帮郭靖拓宽了了解世界的视角。
你这早上起来就基本上就必须是看书了，他就伸手拿自己就在那待着了，你就做饭或者干任何事情也不用管他，对
哦。
包括他会跟这个书做游戏，要么他就把这些书摆成一个框，然后垒起来。他说你是什么什么什么苏西，你是什么佩德罗什么的，
他这么小就都知道了。
对，他知道很多，他让我很惊讶。他每个月吧，基本上他那个绘本将近要20册吧。最关键那个，他不停的在提问。过去呢，比如说我自己的阅读喜好就是说我。只是喜欢文学类的，对吧？人物传记、历史类的。哎，对不起，这个小朋友现在问你了，那蚂蚁去哪里了？这下雨的时候，他的家里面有什么呀？然后你得去给他看啊，你得学呀、啊。所以你孩子拓宽你的知识层面嘛。
在郭靖看来，喜欢读书这件事儿是很纯粹的。莫泊桑曾说过，喜欢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时光换成巨大的享受的时刻。在郭靖看来也是如此，分享好书，推广阅读，应该是一种享受，而不能成为负担。
我对这个事情没有期待，就是我对他的反馈本身没有期待，所以我说世界上的事情能让你去投入的去做，你没有期待和回报的事情就很少，那个东西叫热爱。我就喜欢我的专业，我愿意分享。就像那个谷爱凌说一句话，你13岁的时候问他说，那你长大要不要当一个顶尖的滑雪选手，他说那我不知道，我快乐我就去干，不快乐我就不干了。我也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喜欢那个事情我就会去做，哪天我不喜欢，我觉得就是它不能让我获得我想获得的那种平静的力量的时候，那可能我觉得就是到头了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就是分享它本自身它就是一种快乐的事情。
是呀，我自己在那儿然后拿起一个书去读，还能分享的时候，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
或许正是因为对反馈本身没有期待，反倒让一些不经意的收获成为了留在郭靖心底的美好。
有一个小朋友，他妈妈就在后面给我发，哎，他说听到那个史铁生写四季，写在地毯里面写四季、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回来他那一周写的给老师的作文啊，写的很有意思。哎，我全文我不记，他就说这个春夏秋冬参照了那个，他觉得那个春夏秋冬写的特别的像某种乐器，像某一种什么声音，然后就是拿四季去比拟这些东西嘛，而他觉得很触动，他就会去写他自己的一种想象当中的这个四季，我觉得也很好啊。
采访全程，郭靖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幸福。虽说如今真正参与线下阅读分享活动的人并不是很多，但郭靖依旧乐此不疲，因为他是幸福的。而这份幸福的气质或许会吸引更多的人爱上阅读，享受阅读。
我能做到的就是说我还有一点点专业的这种热情和能力，我只有持续不断的持之以恒的给，就是我尽我所能无愧于心和竭尽所能的去推广这些事情，把我的工作对吧做到问心无愧，做到服务大众。所以就是说读书破万卷嘛，那就是属于你自己的精神世界。
我是远离城市的一处无忧的山谷，靠回声和鸟交汇。 我的束缚。我时常去海边的一处，蔚蓝的足不在风的手里找到了归宿。我是任何野蛮生长的事物，不羁的招募，风铃代表时间的刻度，响了几声我就该跳舞。我是清澈目光逗留的一处，梦下的晨雾将我的手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见。